1993年在佛罗里达州的 Tampa
是
有位刚才3岁的男孩叫做 Mikey Sproul， 他偷了他父亲的车钥匙，就爬到他父亲的车里面，开动了引擎，还可以推动那个排挡，就让这个车子啊，因为它不够高，踩不到油门，它就可以让这个车子呢就滑动在这个街上啊，滑滑滑，一直到这个车呢最后碰到东西就停下来了。那幸好呢人没有事，只是车子碰坏了，所以呢当时因为人没有受伤，大家就把它看成是一张有趣的新闻，觉得只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做了一个不经意的闹剧。但是呢几个星期以后，这个3岁的 Mikey 他就用他父亲吸烟的打火机点着了卧房的窗帘，然后呢最后把整栋房子给烧了。他的父亲因为要进去抢救他，最后也被烧伤了。可是这一次没有人在觉得是什么有趣的事，而州政府认为这一宗纵火的事情应该归咎于谁呢？ Mikey 的父母，因为他们失责，他们 管教无方，于是就下令把 Mikey 送到保护中心。我们活在一个弯曲并谬的一个时代，世界里面灌输的全部都是有毒的东西，全部都是跟圣经完全违反的。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现时代的人管教儿女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你想要把他教好，但是太多的东西要让他学坏。然后我们今天生活也是面临各种的压力，很多父母连管孩子都没有时间，更不用说要花精力想去教导他，管都不一定有时间，何况还要去教他们呢？拿破仑说，孩子的命运是父母创造的。Spinoza 说，孩子是映照父母行为的一面镜子。希望提示说，父亲的德行是孩子的最好遗产。我们中国人的善知经怎么说呢？养不教。为什么不写母亲？不知道。所以如果姐妹觉得很不公平，你看公平吗？父之过。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圣经也提到一个非常失败的家庭，也是因为当父亲的失责，教子无方，最后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非常悲惨的结局。我们希望能够研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的警惕。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在神面前再来祷告。天父，孩子不配来讲这样的信息，因为既不是父亲真的是没有许多真的亲身里面的体会，但是主，你的话安定在天，我们愿意从你的话里面看到你对我们的父亲有什么样的一个的期待，也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在今天这个父亲节里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很好的一些的提醒。就把这段时间交到给你，你来掌管孩子的分享，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家庭有家庭的问题，上一代下一代 也都有问题。我们先来看做儿子的究竟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看这个二章三十四节，圣经很明显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他们做了一些的事情。那他们这两个人是祭司，他的父亲以利也是一个祭司。换句话说，和弗尼跟这个菲尼哈被称为是 PK， 大家知道什么叫 PK 吗？Pastor's Kid 或是 Preacher's Kid。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是 Priest's Kid， 意思就是说传道人还有两个也是做传道人的孩子。如果父亲是祭司，两个孩子也是祭司，那理当是一个非常高兴荣誉的事情，因为子承父业，所以值得高兴，值得荣耀。可是圣经却称以利的两个儿子为恶人，为什么呢？既然在这个祭司的家庭，专职的传道人的家庭里面长大，基督徒的家庭出生真的都是应该有属灵的环境中来成长，敬畏耶和华该死的，对吗？应该是哇，很有条件应该是很好的基督徒，怎么会变成是恶人呢？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是出生于牧师的家庭，因为是传道人的孩子，是宣教士的孩子，就一定特别蒙神看顾，不会学坏，特别的听话，特别守规矩。很多时候刚刚相反，越是传道人的孩子，越是牧师家庭出生的，越皮越不乖。同样是传道人，他的子女也可能是婚姻失败的，甚至有些是不信主离开基督教的。所以不是牧师的家庭就不会有问题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是叫做免疫，世界的问题发生在弟兄姐妹的家，也可以发生在传道人的家庭里面。家家有本难念经，有些人可能认识林三刚弟兄，他是早期对会堂许多帮助的，也是我们很爱请的一个传道人。他有十个儿女 十个孩子传道人不能够养大很不容易，但是呢十个孩子有时候呢去照顾起来像军令一样。他们怎么吃饭的呢？家里面摇铃的，摇了你不及时进来，还在外面里面流连碗的话，门就关上，你的那顿就没得吃了。所以他们的孩子里面都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家庭里面要怎么样的behave 要怎么样。可是偏偏就有一个孩子呢让他非常头疼，是他的老二。林三刚弟兄说这个老二皮到什么样呢？人家常常投诉这个孩子已经是一个经常的事，可是呢他的孩子可以在那个非常繁忙的大马路里面躺在马路中间，故意看看那些车会不会停。你说是不是头疼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王明道，中国的四大巨人之一，他自己王先生是为了这个信仰几十年的受了很多的苦。可是他的大儿子虽然从小受洗，可是也质疑圣经不可靠不可学。我们常常都在有这个协和运动，每年到十一月，我们知道那个创办人 Franklin Graham 就是戈培里的儿子，他是 high school dropout， 他没得救之前他在 college 里面是被学校开除的，都是传道人家庭里面出生的，没有任何特殊的免疫。所以有时候越是在教会中的长职领袖家庭长大，难处越多，可能是压力大吧 因为别的人都可以乖，我不可以不乖。如果跟人吵起来的话，都要我要去赔罪，要道歉的，可能日久就变成很反叛。也许他认为说是真理我都懂，圣经我都会背，反而就不重视了，反而就徒添了一点点的那种的自傲。不过不一定是家长的问题哦，不一定说他们很疏忽去管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撒旦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破坏神仆人家里面的见证，影响他侍奉的这种的效力，使神的仆人灰心。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但要为牧者经常守望祷告，我们也要为他们的家庭好好来代祷。因为越是处于属灵的环境当中，受到撒旦的攻击是越大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是传道人的子女，几个孩子里面通常只有一个不乖的，对吗？就是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黑羊。但是我们看以利的两个儿子，两个都是恶人，那就有点说不通了。为什么两个都坏呢？那是不是家庭里面有些的管教方面出了问题呢？会不会这个做父亲的在这个教养上面里面有很大的失责呢？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以利的两个儿子被称为是恶人。圣经在二章十二节说，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还有在十七节同样的圣经里面说，这两个少年人表示说他们还不是太大的年纪哈，他们的罪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所以他们是恶人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你说不认识耶和华，在祭司的家庭当中，他们自己也是祭司，怎么不会认识耶和华呢？你说奇怪吧。所以这里所说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知识，乃是指关系上面的。关系上，弟兄姐妹，我问你，你认识耶和华吗？你的孩子从小带到教会来，你担保他们很认识耶和华吗？你自己说。我们这里一个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们的拜登总统。当时的太太说，我很认识拜登这个人，我们对我们总统的认识比起他太太就在认识，你说哪个很认识啊？我们当然认识这个总统是谁了，可是他的太太最了解这个人的为人，他真正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叫做认识。你或是你的孩子对耶和华有这么样的一种认识吗？因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不但是知道有一位神，他更是跟神之间有一个关系的 acknowledge God， 他确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神的一切作为。所以不认识神，英文圣经翻译 have no regard of God， 他就算知道有神，我跟他有他的存在，我有我的存在，两个不相来往， have no regard for God。 所以就算他知道有神，他不理喻神，他不 care 神存在不存在。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从小可能跟着你进进出出，但是他会不会像这个在祭司家庭长大的活佛尼贝尼哈一样，他们是 pastor's kid， 他们也许可能在 worship team 里面，他们可能也在 lead Bible study， 他们也可能跟过在外面里面去短宣，他们可参与一些的服事，可是他们真的认识神吗？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 personal 这一个救恩的关系吗？他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有没有 acknowledge God 呢？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目中 无神，那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目中无人。那个人就变成很 disrespectful， disrespectful 啊，藐视神，慢慢就藐视人。同样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哈，如果他心中里面没有这个哇，神在掌管，神是在天看，人在做，天在看这个观念，我告诉你，他们的表现很多时候也是 disrespectful， 不甩你，当你不存在，就怎么样？我就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那圣经怎么形容这两兄弟的恶行呢？这里说他们藐视神的律法，因为神在限制里面有很多写得很清楚的规条，他们到一个程度抢夺神的祭物。因为如果你看生命记里面，那边写得很清楚啊，提到祭司如果在祭物当中里面有人献牛羊，他们得的是前腿跟两个腮并这个脾胃的，不能够有其他的部位的。然后你继续看这个利未记，如果有人来献这个平安祭的话，那祭牲的胸跟腿是属于祭司，可是在要给他们之前必须先把所有的脂油给焚烧了。有人开玩笑说可能呢怕他们胆固醇吃的太多哈，但是其实呢解经家的认为是血跟脂油很多时候代表生命，因此呢这些东西是只有神掌管生命，所以他们是不能够碰的。可是这个合伙女腓尼哈，她抢夺祭物，她把这个仆人派去的时候呢，人家在献祭都没有执行，她就一叉就叉一块肉起来，没有煮过的她要生的，为什么？煮是不好吃的了，对吗？烤比较香 啊，我们知道白斩鸡比烤鸡，当然烤鸡比较香啊，真会吃。如果你不给他们暴力去抢，够饿吧？他们是在哪里服侍？神的殿里面，神的这个会幕里面。弟兄姐妹，就算是在神的家中来服侍，有时候都显出他的恶来。然后22节这边说，他们竟然跟这个会幕前的那些的妇女犯淫乱，这边用苟合这个字，胆大包天，知法犯法。为什么 despise？ 很多时候小孩子知道不对的他犯，为什么？因为 have no regards of God，藐视神，也不尊重人。不但这样，当他的父亲听到他们的问题去劝的时候呢，圣经说他们不听父亲的话。神都不听了，当然父亲也不会容易听的，对吗？放纵情欲，自私取利，不顺服，加上暴力倾向，这个就是现代人的毛病。箴言怎么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说以利这两个儿子聪不聪明啊？干起坏事来挺聪明啊，但是圣经说他们是恶人。恶人在箴言里面常常比喻是愚顽人。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就算我们的孩子很了不起，以 full scholarship 进到什么样那种的名校，那成绩里面多么优异，拿了多少各方面的参赛的奖，世界上面有多成就，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很厉害，但是如果他们不认识神，不敬畏神，在神的眼光他们并不是智慧人。你可能把他们当成了不起的聪明人，但是他们可能在神的面前被看为是恶人，是态度恶劣，藐视上帝的人。认识上帝不在乎你对圣经知道多少，你听了多少故事。什么叫做认识神呢？在乎遵行神的话有多少。所以啊，约翰一书怎么提醒我们呢？ 我们若是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你如果没有守神的诫命，你就算是牧师的孩子，教会里面长大，圣经都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你还是不认识神呢。所以究竟这个霍芬尼腓尼哈如此的作恶，他们这样的恶行是谁应该当责任呢？那当然除了人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我们会想为何这个家庭会变得如此的光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注意力呢转向他的父亲，看看父亲做祭司的以利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相信啊，两兄弟的罪行哈，不是一朝一夕的。当然老大很容易把老小给带坏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也不是突然一天变坏的啊，有一天回到家里面突然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了，就变成个坏人了。我想这个几率大概不是的。人呢都是长年累月慢慢变坏的，今天打人不管教，明天就可能拿刀去杀人，就是那么简单。当两个兄弟犯罪到一个极点的时候，上帝要派一个神人来见以利。神不是能够直接跟以利讲话，为什么还要派一个神人去跟他讲话呢？他不是也是个祭司吗？祭司的责任呢，就是神跟人之间做中保的，神有什么话透过祭司就像、这个人呢啊，上帝还要派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他啊。所以我们要值得注意两点的，第一就是圣经没有提到以利的妻子。侯弗尼菲尼他的母亲在哪里呢？难道儿子作恶都是只有爸爸的责任吗？我想母亲呢一定也有责任，可是呢有可能呢他的母亲在两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走了，这个是一个猜测，因为圣经没有交代，也只可以这样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中国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圣经也是同样的认为许多这方面的责任呢、管教这个方面很多时候特别把这个重责放在父亲的身上，圣经特别把信仰的重责交给了每个家庭做父亲。自古以来神是盼望啊，神是盼望男人在家中里面担起这个属灵的领导，所以一家人的信仰光景神要算父亲一把。不是说母亲没有影响，可是上帝认为父亲的影响是最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父亲节你好好思想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圣经给我们提醒的。你家里面的信仰生活，那些他们的这个孩子们的管教，他们的信仰光景，上帝是为父亲施恩。我们的华人啊，家庭在儿女们的学业上永远是没有商讨的余地， non-negotiable， 你就去上学，你就是要学这个，你就是要怎么样，通常是没有这个协商的地步。唯独在信仰，去不去教会，要不要受洗，怎么哇，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就跟他们 academic 方面是不一样的啊，不要强迫他们啊，免得他们以后要反弹了又不去。哦，这是奇怪，学校里面学业上为什么不用同样的一个的标准呢？但是在信仰的事情上面常常去民主态度，哎呀我们一同去这个教好不好啊，我们要不要一同早点去主日学啊，就好像是到餐馆吃什么饭啊，咱今天去哪里玩啊，在哪里度假，都以投票的方式。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在很多属灵的事情里面，上帝是希望父母替儿女们做决定，尤其是父亲。有一个统计啊，他们怎么调查呢？说如果爸爸妈妈两人都经常去教会的话，他们的孩子72%以后也是会经常去教会。但是如果只有爸爸经常去教会，妈妈不出现的话，55%的孩子后来也会出现在教会。 但是换过来，只有妈妈出现，爸爸不出现的话，这个比例就减到 15%。 还有，如果爸爸妈妈都不经常出现，就镜中有照，偶尔出现一下，他们的孩子最后只有 6% 还会再出现教育。你看到这个数字吗？你自己对比一下你现在家庭里面的关系，你认为有没有把你也算在里面？但是如果你看妈妈跟爸爸比较起来，哪个影响力比较大？看数字你们知道了。我们在问，以利本身既是祭司又是士师，圣经给他另外一个称语，他负责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如今上帝不直接向他说话，反而要派一个神人来把信息带给他。我们觉得这个其中很奇怪，可见当父亲的以利对孩子教养方面已经可能迟钝了，可能盲目了，可能失责了，可能有盲点，以致神说跟你说你没有用，你不听劝，要找别人来跟你讲。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出了很大的问题，你觉得他们父母有他们的看法，无法沟通的时候，神借着弟兄姐妹或说教会的仆人跟他们说，这个地步已经说很有问题了，因为你都不发现自己的问题，说别人要请人来跟你说你们家庭里面的问题，可是并不一定每次都被接受，对吗？那我们来看神如何责备以利在教养上面的失责，我们可以归咎两处。第一，他这边讲29节，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弟兄姐妹，下面那一节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被藐视。原来这个家庭的头一个失败是什么呢？ Priority 出了问题，priority 出了问题。我看见今天大部分的家庭啊，我们的生活啊，诚恳的说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子女们的啊，我们从哪里要搬到哪里，我们去哪里去吃饭，我们什么什么度假，都是为了孩子的。所以其实今天呢，说实在孩子才是一家之主啊。如果小孩不来教会，全家人都很难去到教会，不是吗？我曾经看过妈妈又问孩子可不可以走开一下，我当场给你见到的啊，孩子比较小，就跟他说妈妈去拿个东西可不可以呀、啊、小孩说 No OK you know， 那妈妈怎么说？好好好，妈妈不去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小孩是妈妈说不许走开，妈妈出去，我们就乖乖站在那里等妈妈回。今天是调过来的，谁是主人谁，我就不明白今天的时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还要问他准不准许你去做些事情，什么时候小孩子变成是管你的呢，而不是你管他的呢？有位弟兄跟我 complain， 他说他车里满了东西啊，手上里面呢要拿，然后呢他看到哈，在这个教廷市场里面有几个小孩子，他就跟那个年轻人说，哎，你帮我拿点东西进去教会好不好，他用这个字好不好，很有礼貌，回答是什么？ No， 他就走进去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嗨，现在年轻人不是问的，是要吩咐的，你几个人过来帮我把这个东西进去，什么好不好的呢？为什么求他？你告诉他说做 ，Yes， sometimes that's the way it is， 这好不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是颠覆的。我们中国很多优良传统那种尊卑很分得很清楚啊，没了，全部给我们这些不称职的人瓦解了。 是我们把它弄坏的。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很优良的东西今天在我们生命上面绝迹了。所以这个 priority 搞错了。还记得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耶稣怎么提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按我的观察，我发现今天我们做父母都是先求孩子的将来和幸福，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没了，包括时间、精力、夫妻关系，甚至尊严。家庭失败也许是次序，优先次序颠覆了。弟兄姐妹，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 honor 我们的 children more than God 吗？我们尊重我们的儿女多过尊重上帝吗？我曾经读过一篇很令人扎心的文章，题目叫做 Idolizing Children， 视子女为偶像。文章里面引用了、一个很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 Robert Coase， 这个人呢是拿了 Pulitzer Prize， 而且他在 Time Magazine 里面呢、是撰写很多的文章。按他的分析，他说今天的美国做父母最关心的不是子女应该活出的规范，他们的信念或是他们宗教的信仰，而是只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我认为对子女最好的。文章里面提到，我们的文化认为任何只要有关乎我子女的利益，我都竭力去争取，皆因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每当我们一起父母一起计划去做哪些事，所有的焦点你发现都会专注在孩子们的身上。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除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之外，我觉得第一对子女不公平，因为你增加他很多说不出来沉重的负担。他总是认为家庭里面高兴不高兴，什么 父母的关系如何，最后有没有离婚，都是跟他有关系的。因为你整天就让他知道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所以他最后就存在着一种都不知道怎么让你们喜欢，让你们高兴，让你们和平的这种的这个重担。然后另外一个反极端就是无形中让他们觉得非常自我中心，我就不管你的感受，你都是要服侍我的，我怎么让你很痛苦，你流多少眼泪不关我的事，你就是要顾好我的需要。哎，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看到的很多的常态。在同一篇的文章里面，作者用了四个问题来帮助父母考虑正确的优先次序与目标。第一，他问我们的子女会限制我们的服侍吗？我们当中会不会有担心啊？什么东西会影响他们啊？学什么什么？所以就有时候啊，就算是神给有感动给呼召都不再去考虑了，因为还是先考虑到孩子的需要。他说我们的子女会视教会为我们主要的群体生活吗？虽然有把他带来教会，可是呢他的生活里面呢，教会这一环是一个这个 subsidiary 的东西，所以因此很多时候他的整个的生活里面都是被其他东西来占满，以致儿女无形中得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教会是可有可无的，你有时间就去吧，没时间都不需要管的，因为那个不是 priority。 第三，我们子女物质消费有多少是用神的供物买回来的？哇，这个错得很重啊！意思就是说，耶稣说该杀的该归该杀，神的该归神。但是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想起这个先知哈该啊的这个的责备，就说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就说很多东西我们是有很多应该是 以神归给神的东西用来在我们子女的身上，这个是我们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思考的。最后他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讨子女过于讨神的喜悦呢？我们常常会不会害怕孩子们高兴与不高兴多于我们比较害怕神对我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在文章的结尾，作者特别声明说，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挑起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而是要帮助拯救我们的子女脱离他们不能承受也不该承受的重担，与父母也不能承担的恐惧和辖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话，不是要来质问你啊，是要你经过这些思考了解你在你的儿女身上造成他们多少不必要的压力。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如果有各种的问题，心里面的障碍 antisocial 又抑郁症躲起来怎么，听姐妹也许可能 they are going through certain things， 那有多少是我们父母加予给他们的呢？神责备以利说，因为他尊重他们的儿子多于尊重神，就求神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家庭优先次序和目标，免得我们犯以利同样的过错。好，神对以利第一个责备记载在3:13，那边说，因他知道儿子作孽制造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不禁止他们。当以利听到他的儿子作恶，他采取什么态度呢？被动啊。2:24，他说：“我儿啊，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什么不好？简直罪恶满盈啊，对吗？”有时候我们太顾自己的面子啊，太顾孩子里面的感受，我们得罪神都不知道。所以他需要用的什么？是一些对质。有时候事态太严重了，已经到那个已经是越过这个劝诫都没有效的，那你父母做什么？就开始要责备惩罚，甚至于圣经说要制止。他是做祭司的，他可能马上要停职他的两个儿子继续这样做下去，对吗？我相信我们做父母都希望管教我们的子女，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很久很久都还在这劝勉的阶段啊，好不好啊，那种的态度，除了管还要教，包括责备包括惩罚。我们现今流行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只有爱不需要管教。圣经在箴言多次提醒做父母的要用杖来管教孩子，有时候劝不了就要制止。我们承认今天在这方面很大挑战，再加上我们的社会讲包容，对吗？然后我们的这个法令还要不让我们有体罚，所以真的叫我们做父母的无所适从啊。有位做父亲的叹气对大家说，我没有结婚之前我有6套如何管教子女的理论，现在我有6个儿女，我一套理论都没有。另一位父亲埋怨说，今天时代不同了，很难惩罚孩子的，我现在儿子的房间里面又有手机又有电脑，又有打洞可以看 YouTube 跟朋友聊天，又可以弹自己的电子吉他，如果要惩罚他我还把他送到我的卧房。我们今天孩子们的物质太多了，你怎么去整洁他呢？管教有时候也是要 consistent 持续的坚定的。管教如果是忍不住了偶尔一下，我告诉你孩子会很 confused， 他也不会 respect， right？ 甚至他感到很 frustrate， 那么上一次我又 OK， 这一次不 OK 呢？有时候他发现你想要真的要管教他的时候，他认为是你脾气作怪，你今天心情不好，他就认为他更不甩你，他对你就觉得说 你有问题，不是他有问题。有个年轻人跟父亲说，爸爸，我已经16岁了，当我拿到驾驶执照的时候，你可以让我开你的车吗？ Consistency， 爸爸说要开车的人是很成熟，要肯负责任的，因为不小心就有危险，那就闯祸啦。所以你开我的车，你要向我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跟你约法三章。第一，你学到的成绩要有进步，这是每一个家长都拿出来第一个条件，对吗？第二，你每天都读圣经，因为是基督徒嘛，还是要附带一些教会的东西。第三，你头发太长了要剪，啊，顺便要把这种的啊生活的什么也打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呢，拿着他的成绩单，很开心的就跑去跟爸爸说：“你看，这个学期我拿的，如果不是 A 都是 B 了，对呀。”还有你这几个月观察，我不是每天都读了圣经才上学校吗？现在你应该相信我可以开你的车吧。但是他爸爸说，你的头发呢，怎么还没有去剪？那年轻人就很不服气，就抗议，他说，我不知道剪头发跟我开车有什么关系。你看在圣经里面，耶稣啊，摩西啊，都不是长头发了吗？有时候跟一些的父母对话的时候，他们讲啊，孩子好像给他一两个问题都难住他了。OK， 还要拿圣经来，他说不，这个爸爸就理直气壮跟他说：“你说的不错啊，但是为什么不学摩西跟耶稣去哪里都是走路的，他不开车的？”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孩子那边讲都觉得傻住了，没话说了，还讲圣经呢。管教要坚持，不单是劝勉，还要记住惩罚。讲的不 work 就要下面的，以力施责，我觉得他是不够严厉，管教无方。圣经说他还容忍他继续犯罪下去，得罪耶和华。有时候 discipline 到最后会太迟了。今天我发现做父母的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太早跟孩子就成了一种朋友的关系。我觉得好像他以为这个是时髦，这个是现代教育方法，要跟孩子做朋友。有时候 on first name basis， 不用叫我爸就叫我 Alex。 Okay？ 不对吧？ OK， yeah， 太早了。我们的儿童施工、青少年施工，你注意一下哈。有一对夫妇哈 ，Gary and Anne Marie Ethel， 我曾经花了8个月啊，跟我们教会里面啊一些的家庭一同来研读这个孩子的品德啊，孩子的品德。这一对家庭辅导专家说，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建立有4个要按照次序的进程，有阶段的。他说，从他们出生到5岁，先要建立 discipline， 那个是你 discipline 的时候，定下规矩，管制行为，这是他们头5年你需要做的，把所有的 concentration 都放在那里。到了他们6岁到12岁 preteen 的时候，就是你开始要 training， 训练他们会做这个会做那个。这个时候纠正他们一些做的不对的地方，教导他们怎么把它做得对，解释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做为什么不做，激发他们的潜能。我觉得激发潜能是每一个父母都要的，那个时候是什么都开始要学了，可是纠正跟解释是最不花时间的。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13到19岁是 coaching 辅导，到这个时候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想要独立但是也不够成熟的阶段，父母要怎么样呢？父母要在旁建议、提醒、打打气，有时候做的太不对了，中场拉他们出去 time out， wait a minute， let's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it。 然后孩子出去做事了，成家了，他们成年了，那个时候才是你跟他建立 friendship。你是你家的主人，他是他家的主人，你哪管了他家里面的事情？所以你应该在旁鼓励劝勉支持带到。假如父母在儿女还没有成年就想要做他们的朋友，父母就失去机会教导儿女去尊重父权，给予儿女太多太快的自由。所以啊，先是 parenting and discipleship， 最后才发展到 friendship。 不要倒过来，弟兄姐妹，要先做父母才做朋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初去招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先跟他们建立一个什么夫子老师学生的关系，他的这些他称门徒 disciples， 对吗？那到了约翰福音，你看十五章，他快要离世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跟他们说呢？他就说，从今以后我叫你们是朋友 friends。 他的关系跟门徒也进步了，但是 we start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提升到朋友的层面。管教儿女不容易啊，我知道需要很多主的恩典。以利失败是因为他失责，他尊重孩子多于尊重神，当孩子劝你不用的没效的时候，他没有制止，没有执法，他只有一味的忍受。在一场激烈的这个田径比赛当中，四个国家的代表都努力的跑，其实比赛跑到一半胜负都已经很清楚了，其中一个国家是遥遥领先，观众一直在喝彩欢呼，但是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圈，那个遥遥领先的国家的代表要把他的接力棒交给另外一个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接过去就掉在地上，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呢，后面本来拉后的人就在这个时刻，他们还在那边去捡这个的接力棒的时候，就已经跑到前面去了。本来是一直遥遥领先的，只因到最后这个棒没有顺利的传递下去就输了。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无论我个人是怎么热心追求怎么爱主，我曾经都没有殷勤服侍着教会里面的什么什么人执事组长 whatever， 我也很愿意牺牲，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信心的棒没有成功的传下去给我们下一代，或是信仰的品质一代不如一代，那我们是输了。在这个赛事里面，我们是前功尽废的。你过往祖先的敬虔，过去那种的辉煌热心，可是到我们的下一代就画上一个句号。信仰如果不承传下去，你说是多么可惜啊！求主怜悯我们呢。三股的意象，其中有一部分说要薪火传承耶稣的爱与教训，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为这里每一个的父亲感谢，无论他们做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都尽了心，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主，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以人的方法，圣经提醒我们要照着神的道来去教养他们。主啊，求你帮助这里每个人，尽管我们有时候会很灰心，但是主，在你的面前，你对我们不放弃，我们要努力奔跑下去。纵然好像这个棒子掉在地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捡起来，我们仰望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脱下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全心仰望，一直跑到终点。主啊，你给我们剩余多少的日子，这就是你给我们多少的机会，我们愿意抓准。希望 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给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更新，有提醒。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